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得法一年的新学员的修炼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22日。我是走入大法修炼一年的新学员，把自己一年来走入大法修炼的过程写出来。一，浊世浑浑，一朝得度。我于2020年得法，走入大法修炼，那时候正赶上武汉肺炎封城，我们这里也是由于疫情原因停业放假，刚好为我入门修炼创造了打基础的时间。我在家通过上明慧网读师父的各地讲法，如饥似渴，受益匪浅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瘟疫其实就是来淘汰人的，淘汰那些不配得到救度的。我也感受到了师父的那份急切，师父在讲法中反复说着救人。我明白后，开始去尝试面对面的讲真相。一开始想着去讲真相，可是内心却很害怕，怕别人举报等等。师父看到了我有了救人的这颗心，为我安排的众生，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，当我说到三退的时候，他们也痛快地答应了，还对大法有着很正面的认识。可是劝退了几个人之后，我的自我就开始膨胀了，觉得自己讲得不错，再遇到人就开始有不听的，说不好听话的，对大法误解很深的，怕心顾虑的心一拥而上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心不正招来的，被钻了空子，立即发正念否定他们，并求师父加持。回去向内找后，发现自己的心有自大自我、贪天之功、急功近利、得意忘形，还有很浓重的党文化、不让人说、爱听好听话、显示心、正视自我等等。近一年来的修炼也是走得磕磕绊绊，全凭师尊的加持与慈悲保护。我父母同修都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，早些年大陆迫害得很疯狂，父亲多次被迫害，母亲把我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姥姥家，选择独自面对。姥姥不修炼，我也就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掉进了常人的大染缸。在大染缸里面浸泡20多年，我染上了许多恶习，说谎、打架斗殴、看黄色影片、争勇斗狠、忘恩负义，做什么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。那时工作的时候，我都偷偷溜出去开小差，还以为自己很尖。更令人汗颜的是，我跟父母吵闹，有时候还会对他们说脏话，现在想想真是无地自容。我在心性上变得离真善忍更远了，那么我的身体又怎么会好过呢？暴饮暴食，体重飙升，虚胖，腿部痉挛，胃抽筋，过敏，经常有肠胃感冒的时候。每到流行感冒时期，我都会感冒发烧，免疫力、抵抗力特别差。在上学时代，只要我身边的同学得了什么病，我基本都会被传染，像是疱疹啊之类的。在上班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是凌晨才睡。现在大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，我当然也不例外，打游戏、看小说，时常是熬夜。有时我在想，这日子真无聊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想寻求一种超脱于然的解脱之法， 可是又被现实的既得利益、无神论、眼见为实的观念阻碍着。好在父母修炼大法，我自己也见证过大法的神迹。父母修炼多年，基本上没去过医院。有一次，我在姑姑家和爷爷吵架了，我开始撒泼。这时，我奶奶看我的表现很反常，面色发青，说是招来附体了。奶奶就开始祷告。奶奶是一名基督徒，那时候有一个思想就是，哼，祷告也没用。亲人看各种方法都无果，只好打电话给我父母。神奇的是，我爸妈才到楼下，我就好了。大法在我心里留下了烙印，在一些危机情况，我也会选择念九字真言。可是由于怕心，一直没有走入修炼。就是这样，师尊也没有放弃我，让妈妈拉着我，往回拽我。每一段时间，妈妈都会给我听交流文章、神传文化等。在一天早上，我开车出门等红灯的时候，脑子突然出现歌声，得度得度，切莫机缘再误。我终于下定决心走入修炼。二，在日常生活中修心。我们家自己有一个小生意，我平时负责开车运送货物，母亲负责销售，父亲负责库房。我一边送货，一边利用好时间给一些装修工人、业主讲真相、证实法，每天都很开心。有一次我去送货，到了地方时，对方卸货的工人却不给我卸车，要直接弄上楼。我说，给你弄上楼要几个小时啊，而且事先都说好了。他们却很不讲理地说道，我们不管，你自己去卸。我的心里就开始愤愤不平。转念一想，现在的社会风气道德水准下滑，人人都只顾自己。我是个修炼人，是修真善忍的，不能与他们一样。我卸完了车，与他们打声招呼就走了。开车回去的路上，我还在想，现在的人真可怜，要不是我得了大法，一定会当时就坐地起价，让业主加薪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，叫修心性。比如说，我们在人与人的矛盾中，把个人的七情六欲、各种欲望放得淡一些，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的时候，你就想涨功，谈何容易。我明晰法理后，每当这样的事情出现，都是默默地卸完货物就走了。但也有被人心带动的时候，在利益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带动下，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平衡，凭什么我就白白给人家卸货。当真正静下来的时候，深挖这些人心，并去除他们这些败物。我是个男青年，面子心、虚荣、好高骛远、争斗、色欲，这些人心都很重，同时自身的党文化也会干扰自己证实法。我开始送货的时候，一些业主和顾客每当知道我是老板的儿子，都会说，我真能吃苦，怎么不学点技术呢？回来我与母亲说，你可真舍得你儿子，让你儿子干这种活。每当这时，我的面子心、虚荣心、妒忌心都会显露出来，觉得脸上无光。可是每当自己从修炼角度看待这些问题，我觉得都是在考验我，并且去我的人心。慢慢的，时间长了，我也不被带动了。我爷爷也是一位工人，有时候会和我一起搭档。他人老了，特别固执，在我们家经受迫害时，他与家人扮演着负面角色，敌视大法，给我父亲施加压力，骂师父，为此我很仇视他们，还瞧不起他们。爷爷身上有很重的党文化，由于我们讲真相的次数多了，他也知道大法并不像邪党说的那样，可是他却很钦佩毛魔头、周魔头。为了让他们真心转变过来，我们商量给他们安上新唐人卫星电视。慢慢的， 他们那颗固执的心被真相化作的利剑一点点穿透了。爷爷由于受邪党毒害严重，觉得无神论、科学才是真理，还是这些切身利益来的实惠。他脾气暴躁，看到不顺心的人，他就会破口大骂，对我也不例外。只要我做了不合他观念的事情，他一样又喊又骂。我心性守不住，就会和他争吵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这人真可怜，被共产邪党坑成这样，真可悲。还好我修大法，有大法做指导，约束自己，不会和他一样了。个人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纽约大学生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作者美国纽约中城大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5月17日。我现在是纽约中城大学的大一学生，从小就跟着父母得法了，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学法练功，有时还跟着父母出去发真相资料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已不再是大法小弟子，已经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。这个名称上的转变，不得不让我自己认真审视一下自己。下面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上大学以后的体会。去年暑假，我突然接到我爸爸的一个电话，他说要我来纽约上大学。我当时很惊讶，我说我不想去，因为之前已经跟他商量好要在芝加哥上大学，而我已被一所很好的学校录取，课都已经选完了，就等开学了。这个突然的决定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我知道他想让我来纽约中城上大学，是因为这里修炼环境很好，他不想让我到常人大学里学坏了，偏离修炼的道路。但是当他告诉我要来纽约中城的时候，我一时还是接受不了。那时候已经迷在了常人的七情六欲之中，不过最后我还是来了，因为当时我爸已经在这边买了房子，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来学校的第一天比想象中的要好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同学们都很好，整个学生的状态也跟别的学校完全不一样。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，我刚开始学微积分的时候，前几堂课都听不懂教授在讲什么，而且做作业的时候也有很多不懂的问题。于是我就到教授的办公室问他我不懂的题，他很认真地给我讲了2-3个小时。之后我只要有问题就去问他，他也很乐意地给我解释解答。经过老师的几次辅导，我的小测验从开始的3分到后来一次考了11分，满分10分。以前我还担心这里的师资问题，觉得会不会不如别的大学教的好，但这次彻底打消了我的这个想法。因为在别的大学，教授们不会单独辅导你，所以有不会的问题也只能靠自己。而我现在所在的大学虽然学生不多，但是学习的机会很多，只要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去问老师。所以我认为这才是我真正想要上的大学。还有一次，我的同学们给我庆祝了2次生日。以前自己并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，所以见到同学朋友们这么用心，我很感动，也慢慢喜欢上这里的生活。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后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了一下自己， 发现自己以前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修炼，因为从小都是跟着父母修炼，父母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每天父母都会督促我学法练功，父母不督促的话，自己也不会主动去学法，自己完全是被动状态，一直都是父母想要我修炼，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而不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想要修炼。我就想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已经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了，必须改变一下自己长期以来的这种状态，把被动变成主动，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坚持每天自己学法，不管父母有没有督促我，我都会自己学，也把长期沉迷的游戏删除了，不过有时还是会偷懒，或者是由于学业繁忙没有认真学法，不过这也都是自己不精进的借口，应该再忙也要安排好时间学法。在前不久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正在写作业，但是感觉又困又疲倦，通常这个时候我会躺下睡一觉，而这次我突然想到，睡觉太浪费时间了，我还不如练一下功吧，都有一段时间没练功了。结果练完功以后，整个人都很精神，到了第二天也感觉精力充沛。过后我认真地想了一下，觉得自己还是练功太少，应该更注重一下练功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到，你们想没想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，今天啥也干不了了，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，一宿觉都没睡，我不觉得困，浑身有力，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说没有时间或者其他借口不出来练功，我说那都是对法理解不深，精进心不够。对照法，我意识到是我对法的理解还不到位，精进心不够。在写这篇心得的过程中，我静下心来想，这所学校是一个正实法的项目，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修炼机会和环境。大家知道，由于受现代意识和变异观念的影响，很多同龄人甚至是过去的小同修开始远离传统文化和观念，尤其是读了大学以后，慢慢开始接受诸如共产主义思想、败坏的男女关系，甚至是同性恋等等，包括世界顶尖的大学也不能幸免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，所以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就是在起着这样一个作用，用现代的意识，用各种各样败坏人类的手段，各种各样的表现吧，来破坏着人类，而且带动着人类。确实是有许多人被搅进去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他们着手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学生，特别是大学生。我个人觉得，选择一个好的大学环境，对自己的一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可以说大学是人生的分水岭。这样看来，当初父亲的决定，其实对我来讲是多么的正确和智慧。很难想象，如果我没有选择现在的大学读书，而是去了我当年被录取的学校，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？再一点，我想作为一名大学生，在这里好好学习，把学习搞好，就是在做正实法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以后会更努力的学习，同时也要在学法、练功上更加精进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做一个真正的青年大法弟子。谢谢师父。谢谢各位老师和同修，谢谢大家。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